今年9月20日，离开多伦多。 到极客布尔诺向散居在那里的华人传福音。我们于十二十月二号平安的回到了多伦多，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神的眷顾和保守。那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边，很多弟兄姐妹碰到我们多问：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们分享你的短宣呢？那今天我们短宣队的六位弟兄姐妹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 是怎样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在我们分享之前，我想代表我们短宣队的弟兄姐妹，要感谢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你们用祷告帮助我们，是你们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是你们用金钱来支持我们，我们才得以圆满的完成这一次短宣的工作，平安的回来。
加油。
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刚开始我们会放一个短片，是广西弟兄为我们做的5分钟的短片。从这个短片里边给大家有一个我们短宣之路的一个感性的认识。然后呢，我们六位弟兄姐妹每个人都会上来跟大家分享，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的层面，你为什么要去参加短宣？你有什么期待？你有什么收获？ 同时，我们也从6个不同的角度来向大家介绍、来汇报我们短宣的方方面面。好，下面呢，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同心的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你不仅赐给我们把福音传到万国立邦、传到地极的大使命，你也赐给我们去践行这个大使命的机会。我们感谢你把合而为一放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福音的圣功上有份，我们一起同工，我们彼此代祷，互为肢体。我们也感谢圣的感动。 让我们六位弟兄姐妹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愿意走出国门，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来到极客布尔诺，向散居在那里的华人来传福音，用我们的行动来践行你的大使命。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预备，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工，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你大能的膀臂一直环绕着我们，你加添我们力量，你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因为靠着你能够刚强起来。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下面我们短宣队分享的过程中，我们祈求你圣善的灵在这里运行，你赐给我们当讲的话语，保守我们嘴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荣耀主你的名，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你的信实，你的良善，你的伟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这张 slide 可以看到，我们六个人，我们的分享是有从不同的角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感受，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在这每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收获感受都和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谅解哈。下面我觉得换一个短片。
Hallelujah.
感谢主哈，我们刚才看了以后，我自己可能都要流泪啊，那段时间实在是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哈。好，我下面就有一些简单的分享。首先我们是为何要参与短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大老远跑那个地方去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刻意的想要去，那我们就看看下边有几个原因，也许你找出更多的原因哈。第一，我们去短宣呢，我们去实地来体验一下宣教施工。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在后方，但是今天借着短宣，我们实地的进到那个宣教工厂里边，你去体验那个宣教士的酸甜苦辣。 我们这次去我就体验到王牧师他作为一个长期宣教士，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辛苦，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巴不得我们以后每个人我们都有机会，你去体验一下以后你才会有第一手的资料哈。所以我感谢神啊，在这上我就不多讲。那第二呢，就是短宣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门徒的培训。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团队精神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合一，怎么合一呢？当你去参加短宣的时候，你作为短宣队的一个成员，你就体会到这个合一是实实在在的何等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行动的很慢，有些人动作很快，那在我们在短宣工厂上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去学习，我动作慢的要快一点，我动作快的要慢一点，以至于我们能走在一个步调上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小事上就体会到了什么是门徒呢？你做门徒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做门徒要把弟兄姊妹，要多考虑弟兄姊妹的软弱难处哈。所以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就学习舍己呀。比如说我和小温，我们在一个房间住，那个床很小，那个舍己怎么办呢？我每次睡觉以前，我都要祷告，主啊，别让我翻身。哇，感谢主，这个小的事情哈，你要学习呀。你想一想，那个床真的很小，我很少看到那样的困床那么小哈，也可能是杰布尔诺的读错哈，但是。神也借到这个小的床来邀我们去学习，你要舍己，不能图自己的舒适的哈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门徒这个短宣呢，对我们门徒培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哈！所以感谢主。那第三个原因呢，你去参加短宣队，你回来了以后啊，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你就会成为这个宣教的推动者。一定会是这样式的哈，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走到这个宣推广宣教这个位置上去的，因为你自己经历了，你看见那个工厂里边有何等大的需要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昨天有个牧者和我分享，他说在洪都拉斯，神也开了很大的门，哇，感谢主哎。如果你要愿意去的话，你有感动去的话，那现在美国有一个华人这个一个牧者，他专门在洪都拉斯啊，在40多年在那里边侍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给我们开了很多很多的门的哈、啊，所以感谢主。那第四呢，我们看见这个短宣呢，是一个预备和栽培长期宣教士的啊这样一个机会。我们都知道黄海伯和刘平夫妇，他们现在是长期宣教士。你知道他们在踏上这个长期宣教士这个旅程，这个以前他们多次去这个柬埔寨做短宣的工作，在那里边神就感动他们，神就把这个长宣的心放在他里边，以至于时间成熟的时候，他们就放下一切。就踏上了长宣的这个路程啊。那徐礼章和这个徐礼章牧师夫妇不也是一样吗？他们多少次到了这个以色列去短宣，那最后呢，他们就感到神在呼召他们，他们就愿意放下一切到以色列去做长期的宣教。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的短宣队员，也许有一天神你在短宣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心放在你里边了啊！感谢主哈，所以巴不得在我们当中借着神借着短宣在我们这里呼召长期宣教的工作啊！所以我自己也有向神也有个许诺，我说神啊，如果你愿意，我也愿意做长宣啊。其实年纪不是个问题的，我认识一位韩国的宣教士，他70岁退休了以后，他在牧者位置上退休了以后，他到俄罗斯去做长宣。所以感谢主，年龄不是问题，重点是你的心智， 重点是你愿意不愿意把自己来摆上啊。所以感谢主，对不起，我得快点说了哈。好的。那为何会我们这次选布尔诺呢？其实不是我们选的，如果我们选的话，我们有很多候选的工厂，我们有蒙古，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曾经小去蒙古的这种啊，这已经在预备了，但是神说 no 啊，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停止。那我们也有去缅甸，我们知道老旺长老他就专门的向北堂国语堂发出呼呐喊，说你们要派短宣队来，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也没有成行。那还有比利时啊，有牧者和我来分享，那边合场非常的大啊，好多好多的华人，可是没有教会。那比如泰国柬埔寨李传颂牧师也和我分享好多次，说那边好多的需要，说我们巴不得你们能有短宣队啊，去泰国两天，然后有可能一段时间在柬埔寨，但是我们也因为啊，真是没有大家也没有同感一灵，所以也没有能够成行。那最后有真的有一天，有一个啊，我们的英文堂的晋旺，他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同工，他就找到我，他说你为什么不联系啊黄建盘牧师呢？他一直做散居华人的事工啊，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就马上联系黄建盘牧师。黄建盘牧师他说我一直在为祷告，他说我盼望从华人教会中有完全的国语的弟兄姊妹作为短宣队去到布尔诺这个地方啊，去做短宣的工作。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教会是完第一次的单完全是从国语堂出来的弟兄姊妹做短宣的，所以感谢主。那以后我们就感觉得这是神来对于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就联系我们教会的艾斯泰拉，他是英文堂，他是我们整个华人福音堂知识那个宣教的主席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三个人有一天我们在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一致的说这是神邀我们去的布尔诺。实际上我以前都不知道布尔诺是什么地方，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太小的一个城市哈啊，但是感谢主，神就把这个我们不熟悉的，可能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就放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感谢主。那从以后我们的报名啊，我们的签证啊，整个一系列的过程里边，我们看见了真的是神的心意啊，那有神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印证，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神的心意哈。我就讲一个这个签证的事情，我们琪琪姊妹她需要签证哎，啊，黄牧师说去签证不容易的，是不是啊？那当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办法，就祷告啊，我主啊交给主，对不对？哇，神真的奇妙，他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能很快的就让姊妹顺利的得到签证，那是神的工作。我们当时都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啊。那再有一个，我来就说一下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和我们同心呢，这是一个印证啊。啊，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愿意借到金钱来支持啊，不是说勉强的借到金钱，而是大家火热的心呢。在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感谢神啊，不是我们缺钱弟兄姊妹，但是神借到这个事情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感谢主，为了弟兄姊妹这样火热的借到金钱来支持啊，我们再一次的来验证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感谢主。其实要说的真的是说不完的，那我就把时间呢啊机会都留给弟兄姊妹，我就说到这里边。
今天真的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分享，有机会来与大家分享我们这次短宣队啊，在捷克的这个经历和神啊 在我这个短宣，经过这次短宣，在我生命中、信仰生命中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我呢，最初萌发呢，参加这个短宣呢，是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个得益于我们教会一直以来大力支持这个短宣的工作，宣教的工作，然后就是经常的有宣教师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哈，那个宣教工厂的信息啊，神在那里的工作啊，这些都非常的激励我啊。我记得有位宣教师说你们要看神的大能吗？你们要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吗？去宣教工厂。所以今年年初了到我们教会呢宣布要组建一个去捷克的短宣队的时候呢，我就向牧师表达我的想参加的这个愿望哈。很感谢主能够得以成行。那么从六月份开始呢，黄建盘牧师就对我们短宣队呢就是说有一个出发前的培训。这个培训呢，这个其中内容很多，因为有五次的培训，每一次都有两个小时哈。这个我能够学，就是从里面学到的哈，就是主要教导我们在短宣的时候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个我呢就把那个我能够记住的和在这个短宣中所运用到的这些属灵的原则呢，我就分三个部分与大家来分享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神的应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参加报名参加，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能够当中做些什么呢，我们参与一些什么工作呢，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我们就是可能有想法，就是说去传福音去参加当地教会的施工啊，与他们同工还有关顾门徒培训啊等等，还有去经历神的作为啊这些，但是我们都要服从神的意程，要明白就是以神的意程来为中心啊，优先次序就是神的意程就是我们的中心。那么就是说神呢他已经做工了，我们呢需要就是去参与，这种参与呢不是说一种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就是按照神量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我们去参与。好，就在这一种这个前，这是一个大前提。那么我那个开户他的意向就是要在对不起，我把那个就是布尔诺我写成布鲁诺了，一个是布尔诺那个建立一个华人的教会，这是开会的意向，黄建盘牧师他们的意向。那么围绕这个意向呢，我们这次短宣队的任务呢，就是要在那里筹办一个，就是当在那个捷克他那天他的国庆日举办一个华人中秋的联谊活动。这个联谊活动主要是能够与当地的邀请到当地的华人，然后我们与就是与他建立一个联系，建立联系以后呢就是为建立一个华人教会做福音的预工。那么我们去之前就是这个活动之前呢，我们要走访当地的这些中餐馆，邀请他们来参加活动。活动结束以后呢，我们也进行了回访和跟进啊。那么下一个我要分享就是属灵的装备。我们知道我们出去短宣一定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哈，也确实是这样的。那个黄建盘牧师与我们分享了当地的一个环境哈，就是没有教会基督徒很少，据我们所知也只有五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我们短宣队去到那里其实是得不到当地的教会的支持，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应该是很大的所以呢，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就是传福音的对象呢是这些华人呢，他们主要是从事餐饮业，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啊，他们的劳作时间是一年365天，只有一天休息，就是圣诞节。然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是超过10个小时，就是说要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我们要进做预备，而且将来他们的要做一个要建立华人的教会哈，所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那个黄牧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儿童啊，就是他们这些华人的儿童，通过他们的孩子建立联系，邀请到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么我们在那里呢，我们所也其实确实面对的属灵的挑战呢，有些很多的事业也会出故障，这个黄牧师预先告诉我们，也让我们有准备哈。这个事业呢，有来自内部，有来自外部。内部呢，我们到那里我们有时差啊，我们可能休息不好，我们身体可能会出问题啊，这些东西呢都会导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软弱啊，会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破口啊，也有外部来的啊，外部来的挑战啊。我们去当我们去走访那个餐厅，有一家餐厅的老板是非常的不友好，非常不友好那种，但是黄牧师呢也温温和和的啊，很就是跟他回复哈这些啊。然后还有我们在那个活动的前两天呢，有一位当地的弟兄就告诉我们，另外一家叫另外一个餐厅啊，他是可能是有中国政府支持这个背景的这个餐厅，也要在同一天差不多的时间也要举办一个那个中秋的这个华人中秋的联欢会哈。这个当时我个人来说，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因为当地华人本来就不多，就那么一个小圈子啊，就分开了啊，他又拉一部分人，我们这边就我就有点七上八下，我不知道别的弟兄姊妹哈，大家也没说什么啊，但是黄牧师就说听到这个消息就跟大家说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所做的跟他是不一样的。其实事实证明也是这样，后来然后呢教导我们要认识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就是所破坏，那么他做的是分裂孤立，然后闹纷争啊，这个我们是也是确实是要装备。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一点点简单的经历，我当时到那里哈，因为那个杰克他白天那个时候去啊，他们的气候呢白天是很热的，然后晚上很冷，所以我有一天呢，哎呀我说这么热我就穿得很单薄，晚上呢我就冷，那么我们都是早上很早就出去吃完饭我们就出门，然后晚上是很晚回来，都是披星戴月的回来，那个时候就冷了，我穿得很单薄，哎呀我当时其实我们每天我们出门都是八人进和出都是八个人一起的，那么回来的时候哎呀我就冷了，我就当时哎我说冷，我说我要早我要快点回去啊，回到旅馆，因为我担心我在外面会生病啊怎么办，我就一个人就往前面我就走快点哈，那个牧师和启吉姊妹看到我，他们就两个人就说哎跟我一起走嘛，不能让我一个人走，所以我们三个人呢就提前到了旅馆啊，因为是我的原因哈。然后后来那个黄牧师他们随后他们也到了哈，他黄牧师后来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出去是要一个团体，不能够就说你单独就跑回来了是吧，这样子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出去可能因为我的身体一些软弱，我们的软弱就给撒旦造成一些破口，给了撒旦破口，就是一个这个小小的分享哈。然后呢就是最后一个，我们团队一定要同心啊，团结就是力量，同心呢我们要放弃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自拗啊，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们要比 flexible 就是灵活性，我们要多样性啊。那个他黄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以弗所书这个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要拿起神所穿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啊，感谢神。那么下一章呢就是黄牧师给我们分享，你们出去要有仆人的心态啊，我们都知道需要有仆人的心态，但是有时候做起来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哈，但是经历这种短缺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就是看到什么是叫仆人的心态。那么我们去的当地哈，那么当地人，我们对于当地来说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访问者，是访问当地啊，我们呢也会被注意的，这个是黄牧师之前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说大家就是说都是同进同出，八个人每天都是同进同出，然后我们是八个这个亚裔人的面孔，不但当地人会注意我们，而且我们也会被当地的华人来注意。那么我们的心态，我们出去呢，我们无论的接人待物呢，当然我们就有一个是一个怎么样展现我们是基督徒的这种这个团队。第一个呢，他说天天和和的待众人，要善于教导，
啊，诚心忍耐，这都是有圣经在提多后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他也告诉我们，有圣经来教导我们谦逊和待人啊。无论我们在外面做什么事，买东西，无论是在哪里跟任何人打交道，要谦谦和和的待人待众人。第二个呢，不介意琐碎的任务，告诉我们一个团队，我们都不介意做琐碎的任务。这么我在这里有点小小分享啊，因为我们在那里十天的时间，每天我们经历的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要很多琐碎，我们出去吃饭，我们要付钱，我们买车票要有人去做，这琐碎的事情，这都是我们的大管家王七弟兄他来承担这些很琐碎的东西啊，他管理我们的钱啊，管理这个钱的进出啊，经常我们还需要去换汇，因为我们带着加币要把它换成当地的捷克币，都是我们的广西弟兄来承担这些琐碎的事情啊。还有我们这些有很多小票据啊，出去买东西买车票啊，买这些东西小，我们都是给的七小姊妹，她来帮我们代管和做账，这些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啊。还有我们的牧师圣牧师，还有广西，每一次我们八人进进出出的时候，他们总是走在我们后面啊，来保护我们啊，这都是一些很琐碎一些日常的东西。广西他因为他是最年轻的弟兄，所以他理所当然的承担起了很多背那个重，就是那个重的东西。我们出去买水啊，我们买水都买大瓶的水，大瓶水便宜嘛，是吧？分起来，所以每次都是他去买水，然后来背着啊。这个这就是这些琐不介意琐碎的东西，琐碎的任务，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个圣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谦卑委身，谦卑委身，就是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是吧？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委身，我们就是要学习他的样子，在我们的那个的短宣中，我们互相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谦卑的委身。哦，下一个呢，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哈。当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们就开始积极的进行准备，大家火热的开始侍奉。这种火热呢，当时真的很激励我，就是我们开始准备这个活动哈，从那个六月开始，一直到我们走，大概三个多月的时间哈。这个我们有分工，每个人都有分工，做这个做这个哈。但是我们大家都合作，我们积极的努力的出主意想办法哈。其中呢，其实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哈。那个王英姊妹作为我们的副队长，她就是义不容辞，她就承担起了很多的组织工作，然后还有整合，把这些节目的整合的工作都是她那个付出很多以求神纪念她的摆上和付出啊。那个也感谢神蒙神的保守和看顾，我们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九月就是我们出发前，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到了那个捷克以后呢，一方面呢，我们去那个走访当地的餐馆的时候呢，同时呢，当地的五位基督徒他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我们的施工，就参与我们就是来预备预备那个活动哈。他们呢利用他们的社交群体来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啊。我们带去的就是七姊妹设计的这个宣传的单张呢，我们也放在这些基督徒的餐馆里面来让那个客人能够拿走哈。然后呢，我这里就是因为这个不好使哈，就是由于这位姊妹哈她是那个她是马来西亚去那个捷克定居的，她呢就因为她在做点心方面是很有恩赐，她就帮我们预备了那个做月饼的那个馅哈。这位姊妹呢，就是这位姊妹她和她的弟兄和她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在那里经营一家餐馆，所以他的餐馆呢又成为我们这个短宣队的集散地，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他呢也开放他的家庭让我们用他的厨房要预备这个那个冰皮的饼皮和馅能够储藏 啊，这一家呢，就是这个弟兄呢，他是受洗，就是不久前才受洗的。他和他的弟弟和他的弟媳妇两家呢，就为我们预备了那一天就是主要的食物的供应，水饮料啊，还有水果的供应。他的弟弟和弟媳妇呢，也将他的那个场地，他们的餐馆的这个场地，就是无偿的给我们使用哈。啊，这些丰盛的食物哈，看到，这都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基督徒，加拿大的基督徒和本地的基督徒，我们同心的合一的摆上啊，摆上。所以神在那天就祝福，因为我们同心，神的祝福，他的神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那天不但是有这些华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也来到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中秋佳节的这个气氛和食物。当然我们也替他们分享了福音很感谢神我们当时我们以为那个当我们只知道有五位基督徒，但是那天的活动其实有更多的基督徒出现了，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香港的，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还有来自中国的。所以神确实是他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的作为就是他是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是万事效力的爱神的得益处，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就是短宣队就是活动结束了，短宣队也回来了，但是神的工作还在继续神呢真的顾念那块土地，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华人教会那里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教会，他们没有属灵的家，他们就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希望能够尽早的神能够在那里建立一家教会。好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我先给大家就是简短的介绍一下这布尔诺，因为可能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布尔诺是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这就是布尔诺的一个鸟览。实际上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一片，我们每天就在这一片里面来回的走。然后这就是捷克，像我们看到的捷克呢，它是在欧洲的中部。然后呢，这是布拉格，这个小红点的地方呢就是布尔诺。然后放大了一点就可以看到，这是布拉格，这是布尔诺，这是维也纳。所以呢，它距离布拉格呢是205公里，坐火车的话呢是2小时14分钟，然后距离维也纳呢是138公里。我们当初就是坐飞机在维也纳降落，然后坐 bus 到布尔诺，差不多也是1小时40分钟到2小时左右的车程，就是从这儿坐到布尔诺。然后它的城市的范围呢是230平方公里，然后它都市就是3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它的整个我们的就是市中心，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这个3公里左右这个范围内，它这写错，这是3公里的范围之内走，所以这个消息都是从那个维基百科我抄下来的。然后布尔诺呢，实际上它是我们刚才看到它的地图，它是和捷克呢是一东一西。布尔诺呢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然后它的人口呢是38万、39万人，现在可能到了40万人。然后呢，它是重要的工业中心，然后它的工业精密机械行业呢是比较发达的。然后呢，它也是东部的一个交通的枢纽。然后它城市里边呢有这个马萨里克大学，这是当地呢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学。同时呢，它对于历史文化的保留呢是非常的好，在它是城市中心呢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的一些建筑，然后呢他们文化的保持也非常的好。然后它的气温大家看，其实对于我们在多伦多的人来看呢，它的气温确实还是不错的，它的最低的气温也就到了-5度，不像我们一动不动可能连最低气温都到零下好几十度，所以它的最高气温呢也就是在25度左右，最高不过31度，所以它的气候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我当时跟一个小伙子，从福清来的小伙子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非常喜欢布尔诺的气温，因为冬天的时候基本上也下雪，但是没有什么积雪， 然后反倒比他在家乡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舒适更舒适。然后布尔诺华人的状况就是差不多有1000人左右，这1000人呢不是政府的统计，这是黄杰凡牧师经过多年的探访的时候他自己估算出来的，差不多有1000人左右。然后呢从国内来的主要是从浙江福清来的华人，他们全部都从事的是餐饮业。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从国内外派到当地从事一些公司，他从事专业工作的华人。然后还有是从国内香港台湾来的留学生，还有少量的一些从台湾马来西亚来的华人从事各种的职业，像我们认识到的那个从台湾来的，他就是在大学，就刚才那个大学里做老师的。基督信仰在华人人口中不到2%，没有华人教会。这个呢我们在当地当时呢就觉得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这个多伦多的华人。我们看到这间教这间屋子，如果我们在当地我们的华人能够有这么一间场地能够供当地的华人那个活动的话，就已经是非常好的，都是一种奢望了。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有这么大的教会，我们这么多的好的设施，确实在当地来讲是当地华人基督徒非常渴望的。现在呢目前呢只是每2周有一次网上的查经，是黄建班牧师和多伦多的两位牧师一同去帮助他们在网上的查经，是礼拜日的早晨起来，多伦多时间2点，他们的当地的时间的早晨起来8点，是为了赶在他们在那个餐馆开门以前给他们有一次的查经活动，确实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因为2点牧者就要起来去再查经，确实非常的困难，也是特别的盼望在当地呢有一个建立一个华人的教会，来帮助当地的华人基督。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看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它的市中心，它的市中心，我看我们这个就是我照的照片，是主要在这儿哈。然后呢我们还去到了两个分别将去到两个地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我们都是走，我们每天在走，就在这些地方，这两个地方我们要去坐公车，实际上距离不是很距离上呢不是很远，从这到这儿到这个地方呢是 6.2 公里，到这儿从这儿到这儿呢是 9.4 公里，但是我们需要去坐公车，来回呢差不多得20-30分钟，就是单程要20-30分钟，因为这两个是两个比较大的 mall， 它里边有一些华人餐馆我们去看吧。然后这就是更具体一些了。然后我们刚才就是说这是市中心我们走的地方，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个东部来活动。然后在这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住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最远走的就是刚才我们在图片也看到是那个游园会，那个姊妹的她的餐馆是在这个地方，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这个地方是40分钟。然后呢基本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就是各个华人餐馆还有它的市场都在这个地方，然后这是火车站，我们那个从维也纳坐车过来就在这个地方下，然后走到这个地方差不多是30分钟到我们的酒店。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参加短宣的时候呢确实要有一个很大很好的体力，我们每天我们算了一下，每天基本上我们每个人要走2万步，就是来回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探访不同的那个华人的餐馆。好，这个我就再简短介绍一下布尔诺的石柱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华人餐馆，它所提供给当地人的一个餐饮就是一个 lunch box， 它的那个汇率是1加元兑17捷克克朗，所以我们看到10块钱以下你就可以吃饱一顿饭。然后这个呢是在火车上是4欧元就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寿司，然后这个呢是它当地的一种可乐，这是我们和黄建凡牧师学的一个绝招，就是说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在华人餐馆吃饭，它都有味精，所以你要喝点一杯可乐呢会减少这个味精对你的影响，这个所以这就是它的吃。然后这就是住了，就是刚才那个宋牧师也说的，这是我们那个酒店，然后这就是我跟牧师的那个床，就是这样。其实刚开始听说是这样的一个条件，也是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就是说这个别看着很小，但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非常的舒适，就是我没有跟牧师没有觉得非常的不，就是说你是我是我的箱子里是带了一个那个睡袋，我都没有用，我本来说我睡地下，牧师睡床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两个人后来到那儿以后，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就睡床，哎，还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就是它的行，我们基本上是走，然后呢，当然远的地方呢，我们会坐它的这种有轨的电车，这是它的车票，车票呢它又分好几种，这种是十分钟之内，它是二十克朗，十分钟之内你所有的车换乘，就是在十分钟之内，然后它最贵的是90块钱，90克朗一天，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day pass， 这一天这九十克朗这张票你随便坐。所以你要是20克朗的话，咱一块多一点儿加元，你就可以坐他的车。然后就下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短宣就是门徒训练。我们这次短宣呢起起伏伏，我们有高潮的时候。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去探访华人餐馆，当然我们遇到了大家的欢迎，我就可以跟当地的他的餐馆的店员要聊很长的时间，也是第一次能够跟。陌生人去聊这么长的时间，非常的高兴。我们也低谷的时间，刚才丽华姐妹也说了，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去到餐馆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不太友好，就是特别是刚才丽华姐妹也说，在我们组织的活动以前呢，听说有政府背景的那个餐馆也要组织活动，就是我们心里也有低潮，但是说呢，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我们会在酒店，这是在机场我们都会有灵修的时间，黄建凡师母会，黄师母会领导我们去灵修，每天有一些的经文，像这里边我们就讲到说哥林多前书3:6-9，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们是为神去做工，神是掌主权的，而我们这次的短宣呢，确实也是看到了，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器皿，一个神所使用的瓦匠来成就神的大功。我们一会儿的那个王云姐妹也会详细的介绍这个游乐会，确实是超乎我们想象。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看到是不同人种的人一同的来到这个游园会，确实不是我们在做工，而是神在做工。这就是短宣是门徒的训练。通过这次的门徒的训练呢，我们每一个成员呢都有不小的一个增长，特别是像我呢，我在听到牧师说有这个短宣的活动时，我心里是有这种感动想去去，但是呢，由于我就是说可能是想到了家里的问题，想到我可能我走了，我们的家有些工作谁来去做，因为夫妇两个人都是分工的，所以呢我有很多的担忧，但是呢感谢神一直带领，不光是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们的家，我的太太，我们的孩子，他们后来就是非常的去支持我去参加这个短宣的活动，所以我才去能够去报名去参加。也确实对于我来说，参加短宣活动，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有说对于神的这个做工上，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事工中，我们往往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我们走到了神的前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去做工。在这个短宣的过程中，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顺从神，按照以神为主，然后让神带领我们去做工，成就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而是神所要的事情。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我想弟兄姐妹看到我的第一张这个 slide， 说这么开朗的王云怎么搞得这么严重啊？大家还记得8月份我在教会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在构思那个游乐会或同乐会的时候，我说神呐、此事甚难，你们还记得我说那一句话吗？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我今天分享，如果是要给一个题目的话，我就是能和做，还是做会能，请听下回分解。我在教会里面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也听到好多从国外宣教的宣教士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是在国外的宣教工厂怎么经历神，怎样亲身的感受到神与他们同在， 和他们同工，怎样来改变他们，怎样在他们软弱的时候给加他们力量，这是我心里就有愿望，我这一生一定要参加至少一次短宣。我感谢神，我刚刚搬到多伦多就碰上这个大好机会，我相信这是神为我预备的。那我为什么要去？我刚才说了，我听到了，我先听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要我们去，那我愿意踏出我的舒适圈，我要去。我去干什么？我要去看，我要去看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合场到底有多大，我要去看神是怎样在那儿做工，我要去看神怎样来使用我，使用弟兄姐妹，把我们塑造成他手中合用的器皿，我要去看，我要去经历。那我的期望就是像以前那些宣教士所分享的一样，要能亲身经历神，要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工，然后我的生命靠着神能够变得更加的成熟。那就回到我刚才说的主题上来了，是做和能。我们中国人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不要揽那个瓷器活，就是说你能你才去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儿告诉你，当你在为主做圣工的时候，你要把这句话抛到脑后去，因为神让我们去做不是因为我们能，而是神看到我们有一个愿意摆上愿意做的心智，他就会把我们所需能力加添给我们，让我们从不能变成能，你们相信吗？那我今天分享呢，主要侧重在这个中秋同乐会上面。这个整个一个构思的过程到最后实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要用几个短语来总结的话呢，我就说，那是我们先是构想设计，修改完善，反复练习，灵活应变，信心交托，经历神迹。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在教会里边有福音布道和其他的聚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是不是都算左边这一列的，看的是不是很熟悉，你们自己也很感到很舒适就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宣教工厂我们不能这样做，对我们来说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是观念的改变。我们在面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慕道友们，我们不能用神的话，不是不能用神的话，我们不能用我们熟悉的那些属灵的术语去说，他们听不懂，他们不能理解。那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呢？我们要采用这个右边这个方面这种方式。看起来你就看这两种程序你喜欢哪一种，你做哪一按照哪一个方式做你会觉得更加的舒适一点。我相信大多数的回答跟我一样是左边那一类，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一定要在各种节目中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经过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咀嚼，用他们能够听懂的能够接受的话语把福音给他们传出去。那下面我们在为了这个同乐会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我们要提供所有可能的节目素材，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我们的节目内容，就连那个程序哪个先在哪个后我们就换了好几本。所以我的计算机里的软件一打开我留的那个 file 我要找好长时间，就第一版第二版我看我今天分享第几版的，对吧，就很多很多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那个有本来有两个短剧，一个是和睦家庭，还有一个浪子回头，这两个短剧的剧本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你要知道我们跟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在教会里边用的那个剧本，那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用了浪子回头。这个剧本是一个七七姐妹写的非常棒，她用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的话语，而且有一种时代感，给大家有代入感，所以反应特别好。谢谢七七小姐妹，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在要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的练习，有很多的手工，有游戏。我这里特别指出我们那个冰皮月饼是我们丽华姐妹负责的。从六月份我们开始预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网上找怎么来做这个月饼，然后一次次的练习。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进行 培训的时候，他都会带上两种不同馅的冰皮月饼，就是让我们来提意见。只要我们都有口福，我们还没吃，我们就先已经尝了他做的冰皮月饼。他这种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就是要把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的，也我想也值得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学习的。真的谢谢丽华姐妹。那我们走之前，我们是把除了做冰皮月饼食品有关的材料以外，场地布置、我们游戏手工需要的材料都是从多伦多买来带过去的。这就是凭信心，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场地是什么样。虽然黄牧师去过几次，也给我们照了照片，你那照了照片，你没有太多的空间感觉，你不知道那个尺寸有多大，就在室外，室外到底是周边是什么环境，我们就凭着信心买了一些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一个彩带啊，有些彩纸。所以在我们去做现场的布置的时候，几乎都是我们用手做出来的。我们是恶补了一下我们小时候没有做的手工课。我们还要预备那个便携式的音响设备，还有我们要准备和打印我们同乐会的宣传海报。刚才前面其他弟兄姐妹就说都是我们琪琪姐妹做的，我们也谢谢琪琪。这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恩赐。你可以看我刚才点的这些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台戏就唱不下去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感谢神。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再详细介绍哈，下面几张 slide 你们就大概看一下，看看我们的月饼做的是不是非常专业的。是我们做的，在那儿排列。我们游乐会那一天9月28号，我们早上是迎着朝阳走了40几分钟，走到这个餐馆，我们就开始，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就开始布置。你看我们坐在那儿布置场地，然后呢我们有更多更好的预备，我们要提前要做了70个月饼。师母做了很多那个气球的气球，我在这儿看一下，我跟师母这个10天我们是同床啊。我们两个人在一张床上，晚上睡觉前他还在那儿练习做那个气球那个动物，早上起来又在看他在那儿做，而我特别害怕那气球会爆的那个一声音，我就很提心吊胆的心里说，神啊，你让他这个做成功千万别爆了，爆了还得再做一个。就在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努力，真的是把每一个环节做到最好，用这个来献给神。我们的游乐会是下午2点到5点，我们布置完场地，匆匆的吃了一点面条哈，做了汤面，很快的吃点汤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到外边，我们就开始重新祷告。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我们那天真的是迫切祷告，我们流泪祷告。为什么？刚才前面广西丽华他都分享过，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其实在我们准备游乐会的前一天，我们的信心已经差不多到了低谷了。刚才原因他们已经讲过了，就我个人来说，我都不知道那天会有几个人来。我们当时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有30位慕道友参加，再加上我们差不多有40个人的话，那个场地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连于能不能来30个人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基督徒的法宝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祈求，我们仰望神啊，求你做工，我们求你的荣耀今天彰显，求你大能的手今天就在这儿做工。2点刚过，慕道友就陆续的来了。在整个的过程中，从开始中间到结束，我们跟他们之间有非常融洽非常亲切的交流。在这个节目过程中，我们有牧师给大家一个短讲，本来是5分钟，他讲了15分钟，把我给急的，我就一个劲就都说不看我。为什么？我很担心，我的信心很小，他们能听吗？结果你真的没有想到，在场的没有交头接耳说话的，有很多小朋友在，我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在那跑来跑去的，这是很难的。如果是神在做工，怎么可能？ 我们表演的那个浪子回头，所有的瞪大的眼睛在那儿看，在那儿听，在那儿欣赏，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一个韵律操，大家一听到你们教会的是去传福音还跳韵律操，我们就跳了让爱走动，跳第一遍是我们跳，到第二遍的时候，你看在那些参加的那些来宾，他们就站起来跟我们一起跳，有的很比较拘谨的不好意思站起来，就在那儿在坐的位置上跟我们一起走。我那时候我心里想，神啊，你的爱就在这里走动，你的爱把我们的心都联系在一起，感谢神。我们的游戏所有的来的来宾玩的非常的尽兴，他们吃的也很开心，我们的茶点非常的丰盛，刚才弟兄姐妹已经介绍过了。这个走的时候有些小朋友真是满载而归，每个人手里都带着我们送的礼物，他们的奖品，他们做的手工，真是满载而归。等所有的来宾散去，我们把场地打扫完了，天完全黑了，我们是迎着朝阳出去的。这个时候我们走进餐馆坐下来，你们问累不累？当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们从体力上来说真的是很累很累，但是我们的心里边因为从神得到的力量，我们的心里是火热的，我们还在一起在回顾，我们在总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分享。规矩一句话就是，神啊，你真伟大
啊。
从这次游乐会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不能，但是我们人尽了本分，神他就会为我们做圣工。我刚才说了，我们原来希望有30位来宾，结果来了60多位，这是我们那个数出来叫什么，是谁家，是哪儿来的，是60多位。那就是说还有一些我们可能遗漏的来宾的组成，刚开始我们想可能有一家从台湾来的大学教授，还有几家餐馆的家庭，结果来了好多从国内、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的华人大学交换生，在国的研究生，还有会讲中文的老外。刚才你看照片看到了哈，他们都会说中文的，他们在大学里跟一位台湾去的教授学中文，所以我们之间有的是用英文交流，有的是可以用简单中文交流。在我们的游戏节目里边，所有的来宾参与非常荣耀，我觉得用非常还不够力度，应该用异常荣耀。我们的茶点刚才看见了，非常的丰盛，我们做了将近140个月饼，因为我们先做了70，做了一半，还有一半的还有70，140个月饼全部被消灭，最后剩下2-3个是被压得歪歪歪立的，形象不够美观的，就剩下来的全部被消灭。而且到了10月1号，我们第二次的主日崇拜，就有好几位我们在游乐会上认识的基督徒和慕道友来参加。我又回到我的主题，是能去做还是做你才能。我们去我们做不是因为我们能，我们缺少智慧、信心、能力和经验，但是我们有愿意为主摆上和尽本分努力做工的心智。神把不能变成可能，因为他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他打开我们的眼界，他加添我们恩赐，拓宽我们服事的疆界。你我都是像这个电灯泡一样的，很平凡的，但是当我们跟个电源接上，灯泡和电源接上，当我们跟神的爱连上，当我们跟神大能的源头连上的时候，它就发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是做光做盐的，只有当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光。谢谢大家，你们愿意吗？
感谢主，接到以上弟兄姐妹的分享，好精彩分享，把我又带回到布鲁诺的10天的短宣，特别和王云姐妹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感谢神。我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当我把报名表交上去以后呢，我心里有了挣扎。报名的时候兴高采烈，把表一交上去以后，我心里就有了挣扎。为什么？我就在想，我去我能做什么？我这10天短宣队能做什么？ 但是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这章经文的时候，神的话就抓住我挥之不去。后来我就明白了，神用他的话在提醒我。这里说到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就在想，神用他的话在提醒我，让我去见许多的人。神也提醒我，让我有怜悯的心去看那些人。感谢神。这张相片呢，这是恩培姐妹和她的先生，这是唯一的一对在那里边信主的弟兄姐妹。她的弟兄呢，应该在国内是做过教会带领同工的。那天呢，我们做冰皮馅的时候哈，在他们家，那么恩培姐妹呢，就把我们做完以后，就把我们带回到宾馆。然后呢，这一路20分钟的车程，姐妹一股脑的把她的酸甜苦辣都向我们倾诉出来。姐妹在有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痛苦，也有在新婚夫妇的挣扎。然后呢，她还养育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是她的女儿。然后在婚还有做生意上的一些挣扎，尤其是有一次他有一笔巨款他丢失了，丢失以后然后又奇迹般的找回。那姐妹呢，在女儿生病的时候，她无助，她就只有呼喊神，就凭着那么一点点弱小的信心呼喊神，她的女儿也得医治。就是说，我相信如果有时间，姐妹会把她所有的事情都向我们倾诉。在这里边，姐妹的见证真的是很激励我，激励我。我觉得那天我们在车上的几位姐妹都是流着泪听她讲的，那么同时呢，也提醒我，让我看到他们在灵里边的需求，他们需要神的话的喂养，他们需要有教会的牧者带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教会，没有属灵的家，没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因为弟兄基本上是24小时把他的心思意念都放到餐馆的打理上。那姐妹呢，是靠着家乡教会网上的一点点信息得到喂养。这位呢是明霞姐妹，我想刚刚已经说到了，明霞姐妹呢，她把她的餐馆来奉献出来，2次的主日崇拜和游乐会都是在他们家举行的。那宁霞姐妹呢，老公其实没有信主，那在最后一生要回城的时候，我就把我随身带的灵日粮小册子送给姐妹，姐妹高兴得不得了，姐妹说比送我什么都宝贝。你就看到姐妹那种神话语的需求。那当时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带到分享的，然后呢，姐妹就讲起了他父亲在中国因着农药中毒，真的是生命有垂危。然后呢，牧师马上带领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用神的话语安慰他。其实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沉重。我就在想，姐妹在那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身边，她一个人默默的一夜没有睡觉，在等到父亲的电话。那么这是过了2天以后她才和我们分享的。我就在想，如果当时姐妹身边有人能够为她祷告，能够用神的话语去安慰她，那该有多好。所以我想到昨天秋兰姐妹发出代祷事项的时候，整个方舟团体的群里边都在为她的父母祷告。你知道，为她父母祷告不仅仅是安慰病人，其实我在群里边看到弟兄姐妹多方的代祷，我都受激励，我们彼此之间受鼓励。所以感谢神。这位呢是赵姐妹， 赵姐妹呢，她是从中国探亲回来的，从中国来捷克探亲的父母。姐妹呢，在中国就是信主的，但是呢，到捷克那个地方，因着语言的限制，她没有教会可以进。有的时候呢，姐妹她就心里边特别的焦急，她要寻找她的家，所以有的时候她就和我们分享，就是到路边的教会，她走进去坐一下，祷告一下，就觉得心里得安慰。所以我想，不仅仅是赵姐妹一个有这样的需求，有可能在捷克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像赵姐妹这样，他们需要属灵的家，需要有一个用自己的语言可以在灵里边可以自由分享的家，可是那个地方没有。这位三位留学生呢，两位女生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呢这个男孩是从香港。他们很孤单，尤其是星期天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他们需要家的温暖，需要朋友的倾诉，所以我就想，他们的心是开的，他们寻找爱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家，有一个属灵的家，可以真的是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安慰，实际上他们也是福音的对象。其实以上这些呢，只是简单的四位我的感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弟兄姐妹们说，这些需求、这些经历，在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可能一点都不足为奇，因为我们这边怎么的，我们人这么多，我们从中国过来，也经过生意上的打拼，但是呢，因着他们没有家。所以呢，这种感觉感情对于我来讲就特别的沉重，所以呢，他们确实是需要在那里边有教会。因为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黄牧师提到建立教会，但是我并没有过多的就是关注，但是当我亲自和这些弟兄姐妹包括朋友接触的时候，就是这种使命感就让我真的是就觉得很沉重。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太需要为这些边远的地方的人他们的需求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在这里边呢，因为刚刚小温他们也都介绍了，那里边有1000的华人，他们需要福音，那里边也有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还很弱小，他们需要有牧者的栽培，他们需要神的话去浇灌他们，让他们生命有翻转，但是现在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因为可能应该是差派机构已经决定有一位夫妇愿意在那里边做长期宣教，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这种使命感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也让这种使命感放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在代祷当中为那个地方的华人的需求献上祷告，同时借到短宣看到那里边的缺乏，对我有一点反思，这个反思就是看见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有用不完的资源，我们有舒适的环境，我们从年初到年尾你可以数出来有多少的属灵会、培灵会、布道会、什么福音查经小组，各式各样，真的是数不完也用不完。那我为此献上我的感恩的同时，我也在提醒我自己，让我自己珍惜这些神赐给我们在卑微的基督徒，这都是神的恩典，同时也让我们珍惜的同时，也愿意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让神的话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被神所用。这同时呢，也愿意让我们真的是走出去，当你走出去的时候， 不一样的感觉，可能是这些经历以前你都有，但是这次回来以后，我就觉得这些经历真的是神就把那种使命感放在了我的心里边。所以我和牧师说，以后我们俩的委内神完全可以都是到这些地方，因为好多地方需要牧人，需要神的话语的牧养。所以感谢主，也愿意弟兄姐妹们为布尔诺那个地方的人带到，他们需要我们的带到。感谢神。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这次短宣的一些经历吧。那我们在短宣的时候就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这次短宣队出去的组合是老中青。那就也有很多人会好奇说，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想要说去参加短宣呢？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先来讲一下，我第一次听到短宣的时候是在瀑布教会里面，从一个姐妹那里听到的。她第一次短宣的时候可能就二十出头，还在念大学。然后她分享短宣的经历的时候，她就是笑着的，非常开心的跟我们在讲。但是她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环境是很艰苦的，很恶劣的。但是她就是很开心的跟我们分享完了她的那个短宣的行程。然后呢，听完她的分享，我就觉得哇，要自己打工赚钱，然后还要花时间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去传神的福音，为神做工，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经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是刚刚受洗，我没有想着说啊这个跟我自己有什么联系，也完全没有想到说在之后呢我会有机会自己来去踏上这个短宣的路程。那第二个动机呢，那就是说神对我的恩典。我是2015年来到加拿大，然后到现在有8年多的时间了，然后也经历过了就是留学、移民、找工作，然后还有建立家庭。那每一个就是相当于人生中很重要的那个阶段，那神在每个阶段呢对我都是有很多的恩典的。然后但是这些恩典是我自己领受到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却没有说做出相应的回应，那我心里是有很多愧疚的。然后我就想说哦 ,OK, 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为神做的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问题嘛。然后那第三个原因是说，因为短宣你是要出去接触到非基督徒的，那我身边是有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那他们也会问我一些关于说基督教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能力说来跟他们就是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或者是说很有信心的说来邀请他们来到教会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敬拜呀，或者参加我们的团契的活动。那我就想着说趁着这个机会，然后就可以说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一些进步啊，有一些装备，有一些培训。那真的是感谢神，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当牧师在讲台上说啊我们教会有这个活动，那我真的是很开心，我就真的是马上就跟牧师说报名，我有这个意向，我想要说去参加这个短宣。那一开始我的期望是这么一点点的，只是这么一点点的。然后呢，但是神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真的是给我的感受真的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给了我这么多的那种就是收获。然后那就比如说我来教会才1年多吧，那跟弟兄姐妹也是不是很熟悉的，那真的是感谢神就借了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说参与到教会的服事，然后能跟弟兄姐妹跟牧师跟弟兄姐妹说有更深入的认识。然后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互相搭配，根据自己不同的能力来为这个团队做不同的事情。然后这个短宣的整个过程我真的是愿意称它为一个信心之旅。那前面牧师也说了，我申请就我个人而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受到了一个 challenge, 然后我要申请 visa, 那我在这个申请 visa 的时候呢，我就 我就有碰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时间非常紧迫，我也咨询了几个那个旅行社，但是他们就说啊，你这个单子我可能接不了，因为他们也不一定能保证说能帮我拿到抢到那个使馆面试的位置，他就说你自己去弄吧，我也不想说就骗你这个钱。然后呢，我就跟神祷告说啊，如果真的是神愿意让我去这个短宣，那就让我能够刷到在时光的网上刷到一个位置。然后我就每天就是每隔一个小时就去时光的网上刷一下，然后刷了两周多之后，然后我就真的是感谢神，我刷到了一个位置，然后就是在一周之后就可以去面签了。然后刚好神也给了我一周的时间来去准备那些材料，就准备很多的面签材料。那也是谢谢神，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也非常的顺利。然后我是在两天之后就收到了从使馆邮寄回来的我的贴有签证的护照。那一般正常的它的处理时间是15个工作日嘛，然后再加上今年疫情刚刚开放，又有很多人要去申请，那我都已经做好了，我会要等待更长时间的这个准备。然后我就想着，哦 ，OK， 反正我们买了保险，那就最差的情况下，就是我在那个出发前一天我收到护照就好了。但是神就给了我，就这两天就让我收到了，真的是就从这个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了神真的是在帮助我，那就让我真的是自己觉得就是神如果真的是差派你去做工，差派他的工人出去，他一定会为他前面铺好道路。然后第二个感受就是说神他有自己的时间。那我们在这次短宣中呢，有去拜访一个餐馆，那个餐馆的老板，我们去那个餐馆之前呢，那个黄牧师就跟我们说了，嗯，这个老板不是很好对付，然后我们就自己心里就做好准备了，说 OK， 这是一个我们要打一个硬仗了。然后结果我们就神迹就发生了，我们在那边围着桌子做献饭祷告的时候，那老板娘呢就站在旁边就听我们祷告。那祷告完之后呢，我们不是说阿伦吗，然后老板娘也跟着我们说阿伦，然后我们都呆住了，我说什么情况。然后后面就是因为老板娘她也是个基督徒，老板不是，但老板娘是基督徒。然后后面就是大型的相亲啊，不认亲现场。然后就真的是我们就开始稍微有一些就是交流了。然后然后更神奇的是，当我们问到老板娘说，那您平时在哪里参加就聚会崇拜呢？她就说哦，她是在网上参加的。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到说。他就提到了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的对话。那耶稣说，到时候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我们听完后我们又惊呆了，因为我们每天早上都有灵修嘛，那这段经文刚刚好是这段经文就是我们那天早上灵修草稿拿的内容。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因为这个餐馆，黄牧师之前也探访了很多次，但是收获都不是很多。那我们这次去相当于捡便宜了，然后就参考哥林多前书，那就是黄牧师先过去建立了联系，然后我们去探访，然后神就借着他的时间来让我们能够说，神用他自己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更好的来认识这位老板娘。然后呢也借着老板娘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跟力量，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整个队员大家都不说，但是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是信心的，就是没有那么就信心的低谷吧，可以这样讲。真的是感谢神。那还有一个收获呢，就是神的丰盛。那这个呢就是要结合我们这次的短宣募款来讲的。那我们这次总共是筹集到了29,556块钱的这个募款，那主要是由队员的奉献、会众的奉献，还有教会的补助这三项组成的。那说到会众的奉献，真的是要感谢神，真的是来激励大家来积极的参与这个短宣的工作。那我们一开始呢？是就在王云姐妹 我王英姐妹在台上做完短这个奉献的说明后，王英姐妹刚下台，就很多姐妹就围着她，把包打开，然后把钱包掏出来，现场要掏钱出来，然后说王英姐妹，我们要支持这个董娟的奉献。那这个画面大家是可以想象的出来的。那其实我们本来是打算说，我们预算是通过三次的筹款来筹集到12000加币的这个总的经费嘛。那个时候我信心其实很小，因为12000加币很多很多钱，然后我又想，而且才上周的时间，我们能做到吗？然后但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在第二次筹款结束之后，我们就收到了，就基本上已经达我们所收到的奉献，就基本已经达到了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数字了。但是呢，到了第三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问，我们就原本打算第三次就不放奉献箱了，然后但是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问说，啊，箱子在哪里？我要把这个信封放到哪里去？那还有一位姐妹就是在我们三次筹款都已经结束之后呢，她还说她还是想要坚持来贡献。然后我们本来是不打算收，但是姐妹坚持的说，这是对神，这是对神事工的奉献，所以你们必须要收下来。那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神，也很感恩华文堂的弟兄姐妹，福音堂的弟兄姐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短宣呢，一共是支出了大概22000加币的费用。那这个费用呢，主要是花在队员们的往返的机票上、食宿上，还有住宿，在那边的住宿的酒店，还有在布尔诺的一些餐饮的交通啊一些的费用。那我们最后还有7600，感谢神，我们还有7600块钱的结余。那这笔钱我们会留在账户里面，继续用为教会以后的短宣事工来，就是以后教会的短宣事工都可以从这个结余里面来支取来使用。那也真的是感谢神，因为当地的弟兄姐妹，就布尔诺当地的华人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我们是特意为他们而去的，所以他们也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真的是奉献了很多。他们不仅就是在国庆节日那一天是他们其实赚钱赚最多的时候，因为大家其他餐馆都关了，就他们一家开，那他们其实是会赚很多钱的。那他们特意调整了他们的餐馆开业营业的时间来配合我们做这个活动。那在这过程中呢，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就人力上的帮助、物质上的帮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们。那我就觉得说，我们这六个人算什么呢？我们这六个人能做什么东西呢？但是感谢神，就借着我们六个人和福音堂的大家，还有当地的弟兄姐妹来做成了这些事情，真的是感谢赞美神。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要分享，但是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我们马上也必须要到楼下去组织崇拜。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想的话，我们可以私下再联系。好，谢谢大家，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辛苦。
深夜纪念你们。祝福你们。马上又该
谢谢马云。